4月19日，全球市场似乎又白高兴了一场。霍尔木兹海峡只开放了不到24小时，又关闭了。由于周末绝大部分的市场处于休市状态，所以目前还不能很明确知道局势的反转对于全球市场的冲击会有多大，只能从加密货币市场以及一些暗盘市场得到一些启示。截至目前，比特币在24小时之内下跌了 2%， 而原油暗盘则表现得较为夸张，大举反弹。早些时候，来自 Marine Traffic 的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一侧，多艘油轮出现掉头返航的情况。这些运输液化石油气和原油的船只，似乎是在伊朗军方宣布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施限制后改变航向的。以上这些场景熟不熟悉？这已经是过去一个月里第 N 次了，市场被耍得团团转，然后又跌回原点。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说伊朗内部，这是最容易被外界忽视的部分。很多人看伊朗，以为伊朗是铁板一块，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伊朗现在实际上有两股权力在互掐，一个是以总统府和外交部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趁着手里还有筹码，必须谈，与美国和解，换取制裁解除。另一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人是坚定的强硬派，他们的逻辑是伊朗的战略价值全部建立在对抗西方的基础上，而且一旦妥协，革命卫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所以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温和派完全相反，他们需要持续的紧张局势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你看昨天都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是外交部做出的声明，代表温和派的立场。但革命卫队转手就把这个声明推翻了，宣布重新封锁，理由是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更精彩的是，伊朗两家官媒，麦赫尔通讯社和塔斯尼姆通讯社，直接点名批评阿拉格奇，说他的声明误导性模糊，给了川普发挥的空间。两个媒体都和革命卫队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塔斯社，被称为革命卫队的喉舌。一国的官媒直接公开炮轰自家外交部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说明伊朗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不想遮掩的地步了。温和派和强硬派现在只能有一个赢，而输家不会接受失败，输家只会选择让所有人都输，因为那是输家唯一能反制赢家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会反复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仅是因为外部谈判不停的反转，也是因为伊朗内部两派还在互相抢夺话语权。然后再来看美国这边，川普昨天到底在干什么？一个小时内连发十几条推文，内容包括伊朗同意开放海峡，美国的封锁照旧维持，油浓缩要全部运回美国，不派地面部队，谈判进展神速，大部分条款已经谈妥。紧接着又称，美国跟伊朗或许在一天内就能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不大，但所有美军舰艇、飞机、人员会继续留在伊朗周边，直到真正的协议落地。一旦伊朗违约，美国将启动远超以往规模的火力打击，并给出了4月22号的最后通牒，称若通牒无效，将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堆信息同时扔出来，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些内容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说伊朗同意开放海峡，同时又说美国封锁照旧，如果协议大部分谈妥了，为什么还需要4月22号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发动远超以往规模的打击？这说明川普发这些推文不是在宣布谈判结果，而是在做舆论操盘。一方面通过这些信息向伊朗施压，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框架，这是川普惯用的谈判策略，用混乱制造优势，用不确定性来消耗对手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川普那些谈判进展神速的推文更像是给市场，给国内受众看的，而不是真实的外交进展。他想用密集的信息轰炸，让市场，让盟友，让国内选民相信他正在赢。毕竟这位总统现在面临的国内压力也不小，中东问题悬而未决，油价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持续。再来说以色列，这个经常被忽略的第三方。以色列在这场博弈里的利益诉求和美国其实是根本矛盾的。美国想要的是体面脱身，达成某种协议，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承诺，然后把精力集中回亚太。 但以色列不想要这个结果，以色列想要的是伊朗政权更迭，彻底消除威胁。所以以色列的战略是想尽一切办法拖住美国，让美伊谈判不要成功，把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定在中东。所以，正如我们此前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得到真正解决，因为参与博弈的每一方的诉求完全的南辕北辙。对伊朗革命卫队来说，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存在价值的核心，彻底放手等于自我毁灭。对伊朗温和派来说，他们希望和解，但在革命卫队强压下，任何妥协都会被扣上卖国的帽子，甚至被物理清除。对以色列来说，维持紧张局势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紧张局势让美国没办法真正抽身。对川普来说，他需要赢得这个议题，给他制造在国内展示强硬的机会。但他又不想真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因为这会让美国彻底陷入泥潭。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三方，美国想要快速解决，以色列要拖延，伊朗内部还在互掐。这种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任何表面上的协议进展都只是泡沫，一戳就破。各方诉求完全南辕北辙，这就是停火反反复复，海峡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根源。能谈得拢固然是好事，谈不拢恐怕就只能再次开战。接下来再看国内的消息。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了， GDP 同比增长 5%， 比去年四季度还快了 0.5 个百分点。乍一听是不是觉得稳了？不少官媒报道，又是一片开局良好、稳中向好的通稿。但这 5% 是怎么来的呢？这数据背后藏着多少他们不敢说或者不愿说的？咱们先看一季度最亮眼的数据，出口。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 拉动 GDP 的绝对功臣，没毛病。但你有没有想过，这 15% 是怎么来的？现在是2026年4月，川普的关税大棒从去年就开始抡了。全球贸易环境一天比一天紧，中美之间的博弈只是暂时消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是趋势了，而是现实。再加上二月美伊局势骤然升温，油价也跟着焦躁不安，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里，出口商们都在干什么？当然是在抢跑，拼命在风险落地之前把货出出去。所以这 15% 里面有多少是透支未来的需求呢？把二三四季度的单子全提前到一季度做了，这种情况下数据当然好看，但这种好看是可持续的吗？其实单看三月份数据已经能发现问题了。三月单月中国出口增速为 2.5%， 相较于前两个月的 21.8% 大幅回落，且低于经济学家一致性预期的 8.6%。由于三月份进口大增 28%， 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创出一年多新低。我们把话放在这里，一季度这 15% 的出口增速就是今年的天花板，接下来大概率会不断下滑。然后咱们再来看工业，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也挺好看。但这 6.1% 和出口是什么关系呢？是高度绑定的，出口订单爆单，工厂当然加班加点的干，可一旦出口回落，这工业增加值会不会跟着往下掉？你再看看工业内部究竟是谁在涨呢？基本是跟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在撑场面，而跟国内消费相关的产业，汽车跌了 11.8%， 家电跌了 5%， 家具跌了 8.7%， 装修建材跌了 9%。 中国的制造业现在也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外需相关的一片火热，内需相关则是透心凉。继续看消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4%， 三月份单月只涨了 1.7%， 这是将近两年的最低水平。看上图就能知道，趋势不断往下走，老百姓是真不敢花钱了。为什么不敢花？因为口袋里是真的没钱。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0%， 比 GDP 的 5% 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直白的说，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速跑输了国家经济的增速，意味着蛋糕做大了，但分到老百姓手里的那块反而相对变小了，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这是根子上的事。你再想想，现在多少人面临着降薪、裁员、失业的焦虑？35岁危机不是开玩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也不是段子，灵活就业已经2亿多人了， 这些人今天干的，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的干，收入没保障，大件能不换就不换。更别提那个所谓的以旧换新补贴。一季度刚好是补贴退坡的节点，春节效应也过去了，消费立刻就现了原形。这说明老百姓的消费根本不是内生动力驱动的，是靠政策打激素硬催出来的。激素一停，立马躺平。接下来咱们说房地产，也是一季度数据里最不忍直视的部分。包含房地产的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有 1.7%， 比市场预测的还要低。但统计局的同志很贴心的给了一个去掉房地产的版本，增长 4.8%。看懂这组数据对比，就看懂了中国经济的一半真相。基建投资增长 8.9%， 制造业投资增长 4.1%， 大家都在拼命干。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直接给你来了个负 11.2%， 而且降幅比一至两月还扩大了 0.1%。等于说基建和制造业在前面跑出 4.8% 的速度，房地产像块巨石一样挂在后面，硬生生把投资增速拖成了 1.7%。 这就是结构性问题，房地产依旧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后腿。从销售数据就能看得出来，依旧不容乐观。一季度新房卖 1.95 亿平，同比下降 10.4%， 销售金额是 1.73 万亿，同比降 16.7%。 不管是面积还是销售额，这个跌幅着实够狠的。这也意味着需求端依旧疲软，老百姓买房的意愿和能力都没跟上，即便有少量的刚需释放，也根本不足以扭转整体下跌的态势，全国住宅销售依旧处于低迷区间。不过好消息是降幅比前两月收窄了，算是踩了一点刹车。目前房地产自身也是冰火两重天呢，一边是一线城市在回暖，今天三月份70城数据出来了，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2%， 这是自2025年5月份以来首次实现环比回升。二手房市场更是迎来突破性转折，一线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4%， 结束了此前连续11个月的下跌走势，且四个一线城市集体上涨。但另一边，二三线城市还在深水区。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跌 3.3%， 三线跌 4.0%。二手房跌得更狠，而且看不到任何见底的信号。要知道，二三线城市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力，他们的持续下跌是房地产投资负 11.2% 的核心原因。过去20年，大量资金投到三四线城市盖房子，现在变成了巨量库存和低效资产。现在的下跌，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为过去的无效投资还债。而房地产牵连的产业链，地方财政，居民财富都在承受冲击，这个冲击还远没结束。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几乎就是靠出口撑场面，一旦外部需求萎缩，而自己人又不敢买东西，那经济就真的悬了。无论统计局再怎么发力，一季度这 5% 大概率就是今年最高光的时刻了。